接下来有请朱牧师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题目是“为何基督降世为人”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二章11到18节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为什么你我来到美国？为什么来到南加州？为什么你我来到北城西？大概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天几夜，对不对？去回答别人的问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质问他人的一个理想或者是他的动机。但是呢，我们呢不能不问自己，我们不能不去反思自己的理想跟动机是什么，是不是？老实说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并不清楚。尤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尤其呢，你我来到之后，我们所经历的、所面对的，不是我们原本所预测或者是所期待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肯定我们会觉得这觉得很挫折、很沮丧，是不是？甚至于呢，没有盼望，过日子是苦哈哈的，没有喜的。甚至于觉得呢，只是呢，怎么样，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里头去而已。但是不表示你我来错了，不表示你我做了错误的决定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我呢，需要重新思想，重复的确认你我当初的那个初衷，以及你我的计划。而不是让你我的这种负面感觉、这种负面感官呢，主导你我过日子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你我信主的人，基本上你我是什么？你我是相信神在掌权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乎神意料的。因此呢，你我是怎么样？是只有回到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眼光、新的看见。以至于我们能够来评估我们眼前的情况跟环境，也才能够因着这样子回到基督里，我们重新看我们的环境，我们才晓得呢圣灵的带领是如何的。我们看下一章，就列王记下5章2节，那里呢说到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。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如果是单单从这一节经文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问：为什么这个小女子被带到亚兰国？你说这个小女子是不是很无辜啊？是不是很倒霉？他是怎么？是被掳，他是被迫离开祖国，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是离开亲密的家人，去到哪里？去到那个敌对的国家，去到那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民族，去到一个陌生的一个文化当中。原本这个小女子呢，她是一个自由人，现在呢，却成为一个奴隶。成为一个婢女，这个完全不是这小女子她的选择，是不是？更不是这小女子的梦想。为什么 这小女子的神耶和华允许这个事情发生。我们晓得耶和华呢，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，他更是什么？更宇宙的神。那到底这个小女子她得要来到这里，她得要干什么事情呢？在第二节最后边那里说呢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服侍乃曼的妻，这个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坏事情？还是根本没有好坏之分？我们都有经历啊，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经理，我们工作的老板、经理就是领导，或者是呢，我们能到你我的工作会影响你我的服侍跟你我的生活品质，是不是？那这一位乃曼是一个怎么样的？是哪一号人物呢？在第三个 PPT， 我们没关系哈，大家可以听的。第一节，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烦。他怎么样来形容这位乃曼？他说呢，是亚兰王的元帅。在亚兰王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而且呢是使亚兰人得胜，意思就是说他是有战机的，又是大能的勇士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乃曼呢他是有实力的，而且呢他是一个榜样，他是能够在军队前面冲锋陷阵，他是可以打头阵的人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你没有看到这个只是一个不留情面，而且是残酷无情的一个转折连接词。啊，只要加上了放上了这个只是后头的这个长了大麻风呢，那就怎么样？就胜过了，就盖过了，甚至呢是压过了前面所说的一切，全都没有光彩，全都不值钱，没有任何的荣耀。哦，可惜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那你说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往下读，这小女子第四个 PPT 第三节。他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我在想说呢，这个可见这个乃曼跟乃曼的妻对待这个小女子大概挺不错的，是不是？至少我们说至少乃曼的妻，因为呢她是祖母，待这个小女子挺好的，以至于呢这个小女子呢他愿意看见我主人乃曼得医治，而没有大麻风。因此呢，他是主动开口提供这些信息，提供这个门路的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这个，巴不得呢，带出这个小女子她那种内在的真诚。但是有内在的真诚是一回事儿，为什么这个小女子呢？她有这样子把握的诚恳跟真挚呢？换句话说呢，你我没有把握的话呢，是说不出巴不得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会怎么样？我们可能说，哎呀，或许啊，哎呀，可能的话，哎呀，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我主人呢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我们大概会用这些词句。然后这个巴不得还有这个必能，就显露出呢这个小女子她不仅仅是认识撒玛利亚的先知，更是认识以色列国的神耶和华。这个就回应了第一节下半段那里说，因耶和华曾借乃曼使亚兰人得胜。 为什么这个小女子被带到亚兰国？我们就有答案了，是不是？要怎么样？要因着这以色列小女子乃曼能够得到医治。那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熟悉这段这个事件，我需要补充说明一下：不是乃曼，也不是乃曼的妻善待这个以色列小女子而得到医治的。事实上，因着乃曼，他认为自己挺好的，认为自己挺不错的，他差一点的错失这个大麻风得医治的机会。而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十三节，那里说呢？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若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”十四节，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同时呢，也不是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有什么样的一个神奇功效，而是因着乃曼他相信，他顺从了神人的话。今天的题目，为何基督降世为人？那我们就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到十八节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翻开你圣经，或者是呢，我们一起跟着荧幕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八节。来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乃得以完全，本是何以的？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：“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”又说：“我要依赖他。”又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罕的后裔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晓得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你的心意，有你的目的，也有你的安排跟计划。真的是你自己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从经文里头不仅仅认识神你自己，认识到神你自己的工作，而且晓得说神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奇妙，而且是最好的，而且是能够建造我们，让我们晓得自己被造的目的是什么，以至于我们在这地上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活出神你的心意来，以至于我们这种明白我们为何被造，我们为何在这地上。荣耀归给你，也让我们在这样子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有那种不仅仅是从神你那里来的满足感，而且呢，你也使用我们成为神你自己祝福别人的管道。荣耀归给你，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看下一章，他说呢，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以的？为什么说本是何以的？这就表示说呢，一般人不一定看为是何以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需要强调本是合理的。换一句话说呢，第十节我们刚刚念过的陈述的这些内容的话呢，很难摆在一块儿，或者是说呢，多数人认为说呢，这是不合理的。白话一点说，就是呢，怎么样，不相容，不相称。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十节，他说呢，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是指谁呢？我们看下一章，就指回了第一章第二节那个耶和华神，他儿子。什么是为万物所属？万物所属的含义是什么？原来万物是属于耶和华神他儿子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万物的价值、万物的意义都在他儿子那里。而且呢，反过来说，只有在他儿子那里，万物才晓得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。什么是为万物所本？万物所本的含义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呢，他儿子是什么？他儿子是万物的源头。你脱离了他的儿子，万物是无法生存的，甚至于呢，他讲他无法自行存在的，就像什么？就像你拔掉的那个插头，你切断了电源，我们这里呢，这整个影像、声音、灯光呢，就全都没了。这个就回应了第一章第二节最后说呢，借着他创造主世界。那谁要领神的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呢？就是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耶和华神，他儿子，他要做这事情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这个救他们的元帅，这个元帅这两个字呢，或者是这个句子呢，可以翻译成他们救恩的创始者。所以这个不管是元帅或者是创始者，这个呢也是一样，是指那耶和华神他儿子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没有其他的途径了。同时呢，这也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说呢，神的许多儿子自己是没有办法进荣耀里去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他需要有人去领、去引导、带领，才能够进到这荣耀里去的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就在于说呢，那到底他的儿子是怎么样来拯救神的许多的儿子呢？出乎意料，是受苦难才能救他。这个不是有虐待狂哈、啊，这虐待狂的话呢，是得要受苦难怎么样才能够爽快？得要受苦难的话呢，才能够完全。这个是虐待狂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说呢，是因着受苦难而能够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叫这个受苦难没有白费的。同时，他不是在讲说呢某一件事情得以完全，而是在讲什么？而是在讲他儿子、他们的元帅、他们这个救恩的创始者得以完全。换一句话说，领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这个耶和华神他的儿子才得以完全，不然就有所欠缺。一边是受苦难，另一边是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把荣耀跟苦难放在一块，似乎 很不相称。作者却说什么？本是合宜的。事实上，这个是延续下一章第九节的逻辑思绪。第九节那里说到了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因此，很明确的，这个是他儿子的尊贵荣耀，而不是那许多儿子的尊贵跟荣耀。所以是这样子，耶和华神他儿子才能够，才够格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那第十节是受怎么样的苦难呢？第九节告诉我们是那受死的苦。事实上，人都会死。但是呢，耶和华神他儿子却是怎么样？我们看下一章第九节，最后说呢，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人是无能为力为他人死，人只能怎么样？人只能为自己死，而且呢，人为自己死是罪有应得。但是呢，基督耶稣确实呢，却是为人人尝了死味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这个就是呢，所说的是神的恩，是神给人的恩。不然人会怎么样？不然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？我们看下一章，在第二节那里说呢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第三节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你我是怎么看自己受苦难的？那凡干犯悖逆的，像你我软弱，像你我失败，像你我犯罪，那肯定是会受苦难。同时，这也包括什么？你我活出新人，也可能不被接纳，可能不被接受，却得因着你我活出新人呢，却得承受拒绝、排斥，甚至是人家的反对跟抵挡。这个就像什么？就像基督耶稣在地上的经历，我们是可以躲藏，我们可以是去逃避，我们呢可以是不跟任何人事物有互动的，我们也可以不跟自己有互动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可以不去对付自己，而不受苦难。我们可以这么做的，我们可以闭一次，我们可以把两只眼睛呢闭着，不看自己的问题，就不会有任何的苦难。只是我们需要思想，你我不走基督耶稣的道路，你我会有荣耀吗？为什么第十节最后说本是合宜的？希伯来书作者呢，他提供更多的信息。我们看下一章十一节说呢，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那使人成圣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这个就对应到第十节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那可见荣耀跟成圣是一体两面，都不是什么，都不是人能够做到的，都不是人能够达到的。我们都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当中，都是这样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接着就很清楚了，那些得以成圣的谁？就是那许多的儿子，就是你我。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不是你我的行为够格，你我的行为达标了而成圣，而是被动的成圣，是神在你我的身上的工作，叫你我成圣的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没有什么，包括你我的行动或者是没有作为。都没有任何东西呢，能够拦阻你我得以成圣的。这两者都是出于一，这个一是指出于谁？出于父神啊，就是呢，我们看下一章，就是呢6到8节那里呢所说的那一位。这里的话呢，是引用的诗篇第8篇4到8节。第6节这里说呢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第8节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第6节是从全人类世人，然后呢？就讲到专指一个人，特指一个人。第7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这个他是指谁？我们看下一章第9节说了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。同时，我们跳到下一章11节下半段说，所以。他称他们为弟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称他们，这个他们呢，就是11节上半段那些得以成圣的，耶稣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不以为耻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会看下文，但是。我们需要先思想，我们先需要去反思，你我认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，我们称弟兄姐妹为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因弟兄姐妹的行为而以他们为耻？11节这样说，也不以他为耻，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这个就表示说呢，人你我会是以对方为耻的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。我们以对方为耻，就怎么样，我们就不会承认彼此的关系。你我。可以举证说，哎呀，他是怎么样的不好，哎呀，他是怎么样的不对。但是耶稣却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你我是怎么看弟兄姐妹的？你我是在哪里看弟兄姐妹？我意思就是说呢，问题根本不在别人身上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我是谁在看，这个是关键。对这个“不以为耻”这4个字呢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，也可能这种感受也不同。甚至呢，我们不以为耻这种反应或者是行动的话呢，也各式各样。有些人说：“哎呀。”我愿意在一个相同的场合出现，跟那个人同一个场合出现的话呢，就已经算是不以为耻的。但是呢，却没有更多的交流互动。这里的不以为耻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下一章，12节说：“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”13节又说。我要依赖他，又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” 这里比较复杂一点哈，所以呢，对我有一些耐心，我们能慢慢来来明白。十二节是引用诗篇22篇，它原本呢是大卫受苦的一个诗篇。我们看下一章，22篇19节说呢，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。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。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脚。这是诗篇大卫他那种在苦难当中呢，他跟耶和华神的呼求。那22节，接下来22节、24节呢？他就转向了，他就指向了耶稣基督。我们看下一章22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这个就对应到的希伯来书2章12节。然后呢，诗篇22篇第23节说呢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耶和华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因为他没有藐视真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都是在大卫呢，就转向了在颂扬这一位基督，这个是在诗篇里头的。但是，耶稣却用诗篇22篇22到24节来指出为什么？我们看下一章，为什么希伯来书2章11节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人是怎么样高举耶稣，耶稣也同样高举他的弟兄。因此，我们要问，那耶稣是怎么样不以弟兄为耻呢？耶稣说，22节，我要将你，就是你我哈，就是你我信主的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。这是耶稣说的，我在会中，我要赞美你，指的就是你我这些信主的。23节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就是指你我这些信主的。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就指你我这些信主的。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就是指你我这些信主的。24节，因为他，你我信主的，没有藐视真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，你我信主的，就垂听。弟兄姐妹，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你我活出新人，你我活出新人，我们就活出的诗篇22篇22到24节。相同的，你我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就看见弟兄姐妹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也就怎么样，也就不以为耻，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看你我的。这个就是下一章。这个就是希伯来书2章11到12节的意思。12节的那个你，就是11节的那些得以成圣的，这些就是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弟兄的。好了，13节又说。那就是继续说明为什么不以为耻。13节又说，我要依赖他，又说，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那这个我要依赖他，下一章是引用诗篇以赛亚书8章17节。 那你说呢？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那我们就先解禁一下哈，我们就先解禁希伯来书以赛亚书8章17节，不是耶和华他真实的掩面不顾雅各家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作者以赛亚他的感觉上呢是这个样子的，他感觉上说呢，那个耶和华呢他掩面不顾雅各家。即便是这样，有这样子的感受，但是呢，先知以赛亚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感受呢？以赛亚他怎么样？他等候，他仰望。希伯来书2章13节，耶稣呢，他就做的这个角色转换，不是那个信主的，不是这些你我信主的真实的。掩面不顾神的家，而是什么？而是这个现象是这个样子，好像这个感觉是如此。然而，耶稣基督等候、依赖，就是信赖，他称为他们为弟兄的，就是指信主的，就包括你。耶稣基督，他在等候、依赖你我的。换句话说，虽然你我没有活出新人，耶稣还是怎么？耶稣还是等候，耶稣还是依赖，还是信赖你我的。因此说呢，耶稣基督不以你我为耻。下半段13节下半段，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，这个呢是引用了下一章，引用了以赛亚书8章18节，跟着刚才所说的17节，接下来说，看啊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同样的，我们先解禁这个我呢，是指以赛亚自己。换句话说呢，以赛亚他看自己等同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他把自己呢看为其中的一份子。然后希伯来书2章13节，耶稣基督的话呢，做的身份的一个转变。耶稣基督看自己怎么样？等同是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他看自己如同他们当中的一份子。那我需要强调一下啊，希伯来书2章13节根本不是先知以赛亚的意思，因为呢，以赛亚他在写的时候呢，他等候的明明是雅各家的耶和华。但是呢，圣灵感动了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就透过以赛亚书，他看清楚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他看清楚了耶和华神的心意，也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此说。换一句话说呢，希伯来书作者就透过以赛亚书来认识耶稣基督，并且呢。进一步的，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。导是什么呢？导是你我有这种耶稣基督是如此亲近、如此亲密的感受跟认知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我知不知道？耶稣基督是如此的接纳你我，信赖你我的。耶稣基督是个榜样。既然你我也是一样，是有基督生命的，你我认同弟兄姐妹吗？你我接纳弟兄姐妹吗？你我信任弟兄姐妹吗？不是去经历相同的事情，因为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重复那过去的事件，或者是去重复过去的场景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我呢，就去到对方那里。 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的诗篇第八篇、诗篇22篇以及以赛亚书第八章呢？希伯来书作者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这些旧约经文就预言耶稣基督要成为人。下一章14节，因此。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那事实上呢，你我顺着这个上下文的话呢，也可以读出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来。14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这是一个前设。既然有这样子的前设，理所当然的他，耶稣基督也照样照着那个前设，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因为他也看自己是那儿女当中的一份子。我们大家看很多戏哈，我也看很多戏，演员就照着那个剧本扮演那个剧情里头的角色。那拍片的时候呢，拍片的时候呢，演员就演别人，对不对？那没拍片的时候呢，演员就是他自己嘛，对，他就他过他自己的生活。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却是真实的，他怎么样？他是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这血肉之体就是呢，那基督耶稣。这里呢，强调的那种主动成了血肉之体，不是演戏。如果是演戏的话呢，戏里跟戏外是不一样的。而且的话，这里耶稣的话呢，他讲他是亲自成了血肉之体。演戏的话呢，有时候还要用替身，对不对？耶稣自己来。基督耶稣是如此的认同人，他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要成了血肉之体？不是为着放松，不是说呢，哎呀，天上太紧张了，我下来放松放松，也不是好玩，也不是享受，这地上哪有什么好享受的？而是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换句话说呢，魔鬼是掌有死权的。耶稣怎么样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呢？从死里复活。他从死里复活呢，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呢，拿耶稣没辙。我是掌死权的，但是呢，耶稣说呢，我不管你，我呢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这掌死权的魔鬼的话，根本是掌控不了耶稣，根本的限制不了耶稣。这个就是败坏那掌死权的意思。注意哈，14节完全没有讲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。那事实上，从第一章第一节到这里呢，根本没有提从死里复活这几个字。这告诉你我什么呢？告诉你我呢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呢，是完全被接受的，完全是被接纳的一般常识，不需要再提了。导师呢，教会呢很少讲从死里复活，因为呢，教会呢很少呢教导呢新造的人，因为新人是跟死里复活是分不开的，你不讲死里复活，肯定不会去碰新造的人。同时，教导新人跟活出新人更是两回事。除了有血肉之体无法胜过掌死权的魔鬼，同时人有15节的坎过不去。我们看下一章，15节说呢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换句话说呢，那个怕 使那个怕死的感受呢，就成为主人。你过日子的话呢，就全然被那个怕死的感受呢，给驱使、给调动的。既然神不是主人，你我呢就不会跟从神，你我也不敢跟从神，因为呢，你我的主人是怕死，因为那个怕死的感受呢，比神还要强调，还要强大，还要呢有权柄。但是别误会哈，不一定是我们这个肉身生命的死，上了年纪的。上了年纪呢，对这个肉身生命的死呢比较有感触。我们底下年轻人的话呢，根本没有想过是不是？但是，当你我觉得，哎呀，我得要做什么事情，不然活不下去了。啊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得要做，要不然活不下去了。或者是呢，我如果做了什么事情呢，我就死定了。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？这个也是怕死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你我过日子呢，就是绑手绑脚的。我得要做这个，我呢肯定不能碰那个，因怕死而为奴仆。怎么样能够得释放呢？这样问表示什么？这样问呢，就表示说你我是没有办法释放自己的。我们是需要借一个外力的，需要有一个外力的介入呢，我们才能够得释放。但是想一想，不管怎么样折腾，还是会经历死，是不是？你再换器官，也是顶多活150岁而已。还是会死，所以呢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怕死到底是对死有恐惧呢，还是对那个怕有恐慌？不一定是死，而是对那个怕，我们有恐惧，我们怕什么？我们怕被魔鬼掌控，我们怕什么？我们怕一大堆东西。但是呢，人都还没死，反而被那个怕给掌控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到头来还是为奴仆的，是不是？你或做死的奴仆，或做怕的奴仆，或做死的奴仆，你我自己挑一个。同时不信主的他也怕死，可见人内心要的是什么？人内心要的就是自由，这个就相对于奴仆，就是要那个自由。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，小小孩他还是要他的自由，只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以为的自由，不是自由。以为可以得自由的途径，却是死路一条。出路是什么？14节这里的基督耶稣。但是只有活在基督里，才能够明白，才能够经历到那个被释放。因为你我信主的人已经什么？已经被释放了，这是一个真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呢，想想看，有多少人？你我扪心自问，我们是不是人在一个怕死的一个感受里头，以至于你我活得像一个奴仆一般？好了，最后快快结束哈。下一章16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表示说呢，因着有一些天使堕落，导致呢这些天使需要被救拔的。但是这里明确的说，耶稣基督他并不救拔天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反映出呢希伯来书的读者呢，他们搞混了， 他们以为说呢，是会来救拔天使的。因此呢，读者他不一定清楚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收信人他不一定清楚，原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的眼中，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是这样子的宝贵的。这些读者是谁？这些收信人是谁？希伯来书，我们猜想的就是希伯来人，或者是呢犹太人，或者是什么？或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别忘了，你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，不是血统上的后裔，而是呢信心上的后裔。只是经文呢到这里，同样的都没有写信心这两个字，只说什么？我们看下一章，在第十一章十四节那里只说呢承受救恩的人。那我们晓得呢，这个承受救恩常常跟信心是连在一块的。为什么讲二章十四节、十五节？我们看下一章十七节。所以，那是为着十四节跟十五节的缘故，所以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这个就表示说呢，成就十四节跟十五节的重要性，以至于呢，他基督耶稣。他愿意凡事该与，这个该就表示呢他看为是理所当然的，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想想看，你我做任何事情理由的作为，都是取决于你我的前设是不是。同时你我也晓得，如果前设有问题，如果前设欠缺不足的话呢，你我的努力，你我的摆上，你我的牺牲呢，全都白费了，不是吗？与他的弟兄相同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十七节下半段说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为什么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？我们后面几章呢会展开说明。为什么能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？我们后面几章呢也会展开说明。我现在这里不说，因为后面都会说得很清楚。但是重点是这样，重点是基督耶稣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。你我需要抓住这一点，后面几章所说的呢，你我才能够读得懂，你我呢才知道对你我有什么意义。十七节最后说呢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为什么百姓会犯罪呢？下一章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为什么百姓会犯罪？因为没有胜过试探而犯罪。基督耶稣是一位怎么样的大祭司？是被试探而受苦的大祭司。这里强调什么呢？强调你我是会把自己摆在那个被试探的环境里头。甚至呢，我们是自愿的，我们是主动的呢，进入到那个被试探的光景当中。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受试探的环境，这个受试探的光景呢，不是耶稣基督制造的，所以呢，他受苦，不是他要的，所以呢，代表出的他在种去面对的那种受苦。很明显的，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，不然他就不是那忠信的大祭司。如果耶稣基督犯罪的话呢，他也没有办法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那这些呢，都后面几章呢，都会展开说明哈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？因为十七节一开始说了，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。 这背后表示什么呢？背后表示基督耶稣知道自己是谁，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耶和华神他儿子，所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。你我在基督里的话，17节、18节就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，也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感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就在你我身边。在基督里，你我就能够胜过试探。至少，耶稣基督会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在基督里，你我虽然会受苦，却不会犯罪的。在基督里，你我也才能怎么样，道成肉身，去到对方那里去，我们才能够去陪伴对方，去安慰对方，去鼓励对方，去坚固对方。如同什么？如同基督降世为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自己的灵就在我们心里头做教导的工作，让我们因着你灵的教导，我们可以明白这段经文，也可以不仅仅明白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。也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？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里，你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让我们能够这个人能够去影响，能够去帮助，能够去建造我们身边的人。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子有份于你神国里头的计划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